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6，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关于治水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我国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扎实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10次专题学习；
李强将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并访问老挝、越南。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吴邦国同志逝世。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突破20亿人次，多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25%。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治水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水是万物之母，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治水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国家统一兴盛至关重要。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从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坚持民生为上、治水为要，明确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统筹推进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不断书写中华民族治水安邦、兴水利民的新篇章。习近平同志围绕治水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新时代新征程统筹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水文化，促进人水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6个专题，共计29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4年8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演讲、致辞、回信、指示、批示等13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抓住重点，主动作为，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进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将系统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打通政策落实中的堵点卡点，扎实推动经济稳定向上，结构不断向优，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力争年内见到更多实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果断出手，在有效落实存量政策的同时，围绕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提振资本市场等5个方面，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表示，
要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加快支出进度，加大对经济发展的积极的促进作用，要加力支持地方开展债务的置换，化解债务的风险，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实施有力度的降息。我们将加快推出一批条件成熟、可赶可急、有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改革举措。
针对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郑山杰表示，要把扩内需增量政策重点更多放在惠民生、促消费上，把两者结合起来，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实施提振消费行动。
我们要加大相关政策推进实施的力度，推动商品消费呢持续的增加，扩大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要培育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业态，增强供给侧对中高端需求的适配性。
在投资方面， 重点是扩大有效投资，加快形成实务工作量。郑山杰表示，要用足用好今年各类资金。
目前7000亿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呢，已经全部下达，用于两重建设，就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两新工作的10000亿超长期特别国债已经全部下达到项目和地方，目前正在加快推进项目的建设和资金的拨付进度。明年呢，我们要继续发行超长期的特别国债，并优化投向，加力支持两重建设。
当前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要加大助企帮扶力度，切实优化营商环境。
根据梳理，今年底呢，还将有一部分税费支持、失业保险延期稳岗、技能提升补贴等政策要到期，相关部门将在研究评估的基础上加快明确政策是否延期实施。如果明确是要延期实施的，要尽快明确延期实施的期限，这有利企业生产经营和健康发展的政策不会停也不会少。
针对楼市持续偏弱，郑山杰表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采取系统性综合措施，对商品房建设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提高质量，
加大白名单项目贷款投放的力度，应用专项债券等支持盘活存量闲置的土地，调整住房限购的政策，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的需求，加快消化存量的商品房，降低存量房贷的利率，要抓紧完善土地、财税、金融等政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
针对前期股市震荡下行等问题，郑山杰表示，还要努力提振资本市场，有关部门将采取有力有效的综合措施，大力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
打通社保、保险、理财等资金入市的堵点，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稳步推进公募基金改革，研究出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政策措施。目前呢，各项政策呢正在加快推出。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上午以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强化政策协同，提升实施效果为主题，进行第1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政策统筹和部门协同，形成各方面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张国清、国务委员王晓红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座和交流发言后指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提升宏观调控效能的重要抓手，各部门各地区都要增强政策一致性的意识和能力，使各类政策相互衔接，有机统一，共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李强指出，要准确把握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着力点，要加强政策目标协同，确定目标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出发，自觉服从全局，服务全局。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各方面都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稳增长、稳预期的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缩和抑制效应的政策。要加强政策措施协同，注重系统集成、相互补位。实施政策要把握好时机、力度、节奏，大力规范涉企执法监管行为，压缩自由裁量空间，要进一步完善政策考核评价。李强强调，要建立健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工作机制，把非经济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各部门要探索建立自评估机制，增强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与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本台消息，应东盟轮值主席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理宋塞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9号至12号出席在老挝万象举行的第27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第27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19届东亚峰会，并对老挝进行正式访问。应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范明正邀请，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2号至14号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15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16届、17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第10届、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10月8日4时3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吴邦国同志1941年7月生，安徽肥东人。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刻苦学习，追求进步。1960年至1967年，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电真空器件专业学习。196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起，历任上海电子管三厂技术员、技术科科长、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副厂长、厂长，上海市电子元件工业公司副经理、上海市电真空器件公司副经理、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党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以实际行动进行抵制。1983年3月至1991年3月，吴邦国同志历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委科技工作党委书记、上海市委副书记。1991年3月至1994年9月，吴邦国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1992年10月，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注重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推进民生保障和市政建设，推动上海开创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新局面。他重视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着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更好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1994年9月，吴邦国同志在中共14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95年3月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兼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大型企业工委书记、中央企业工委书记等。他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脱困三年目标如期基本实现，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加强再就业工作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三峡工程和铁路、公路、港口、邮电通信建设，集中力量建成一批关系全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切实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后劲。2002年11月，吴邦国同志在中共16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2003年3月，在10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同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2007年10月，他在中共17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2008年3月，在11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再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同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他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依法履行职责，不断增强工作实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作出重要贡献。吴邦国同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领导者，在党中央领导下，他将立法工作作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首要任务，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适应新形势制定修改相关法律，集中开展法律清理工作。他担任中央宪法修改小组组长，组织起草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并由10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他主持制定修改《反分裂国家法》《物权法》等一系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为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出重要贡献。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必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他强调，人大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大各项工作都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他坚持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探索开展立法后评估，不断提高立法质量，推动宪法和法律有效实施。他高度重视人大监督工作，明确提出围绕中心、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的监督工作思路，完善监督工作方式方法，有力推动了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他高度重视人大对外交往工作，坚持人大对外交往服从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注重发挥人大对外交往的特点和优势，全面加强与各国议会及多边议会组织的友好关系，推动形成人大对外交往新局面。他十分重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领导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进一步推进代表工作制度化，更好发挥代表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作用。他强调，要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建设，发挥专门委员会作用，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不断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2013年3月，吴邦国同志不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吴邦国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党和国家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吴邦国同志永垂不朽。
本台消息，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超20亿人次，日均同比增长 3.9%。 国庆假期出入境人次达到1309.8万，同比增长 25.8%。 文化和旅游部测算，国庆节假日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7.65 亿人次，同比增长 5.9%。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超7000亿元，同比增长 6.3%。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消费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5.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2.4%， 延续回升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从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分项指数看，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等连续回升，并且保持在扩张区间。从行业看，民生消费物流较快增长，电子元器件、医药化工、汽车制造及零部件、通信设备、家居家电、耐用消费品等行业物流需求稳定回升。9月份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 54.4% 和 53%， 环比分别回升 0.5 和 0.6 个百分点。电商快递活跃度提升，9月份邮政快递业业务总量指数为 69.9%， 远高于全行业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延续了8月份这种回升向好的态势，反映出进入三季度以来整个物流供需的结构进一步向好，整个生产经营活动也进一步的趋于活跃，那么也带动了整个物流实物量快速的增长。
九月份在金融相关政策持续释放之下，物流企业融资环境有所改善，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金融环境改善幅度明显。九月份企业资金周转率指数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回到50%以上。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十月的黑土地上秋意渐浓，黑龙江省黑河市的2000多万亩大豆迎来丰收。黑河市爱辉区古城农机现代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健介绍，
现在我们那个大豆已经成熟了，再有3-4天就全部收割完了，现在看产量还可以，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眼下安徽各地种植的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宣城市经德县白地镇汪村村，农户潘玉泉介绍，
目前呢我们水稻正在收割，今年水稻产量比往年产量要增产一点，大概10%左右，我们平均亩产现在1000斤左右。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40%。分区域看，西南地区收获近70%，黄淮海和西北地区过半，长江中下游和华南过40.5%，东北过20.5%。
针对中国之声独家曝光的无锡虹桥医院欺诈骗保问题，国家医保局今天通报飞行检查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检查发现，该院涉嫌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2228.4万元，其中以勾结中介或以免费体检为名，拉拢诱导参保人员虚假住院，通过伪造医学文书、虚构诊疗服务等，涉嫌欺诈骗取医保基金1179.2万元。该院的欺诈骗保为有组织团伙式作案，全链条专业化造假。在接到虚假人员住院信息后，由临床医生根据患者情况量身定制虚假住院方案，一次虚假住院编造费用5000到8000元，用于套取骗取医保基金，参与造假的人员从中提成。同时该院还设置阴阳账簿真假并区，截至目前当地医保部门已解除该院医保服务协议，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并将对参与欺诈骗保的参保人员依法依规处理。当地公安机关已对医院法定代表人、院长、介绍假病人的中介以及参与骗保的医务人员等2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并对集体串供、销毁财务凭证、篡改病历、删除数据等违法行为开展调查。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A 股市场今天大幅高开，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收3489.78点，涨幅 4.59%， 深证成指涨幅为 9.17%， 创业板指涨幅为 17.25%， A 股全天成交额近3.5万亿元。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明天开始网上预报名，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2024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将于19号到20号举行。教育部近日发文提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不再使用函授业余的名称，统一为非脱产。
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在国际乒联8号公布的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继续以较大优势领跑，并成为现行世界排名体系下首位积分突破10000分的运动员。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安排两批次共215位中国公民从黎巴嫩安全撤离。
自离以局势骤然升级以来，外交部同交通运输部、民航局及驻黎巴嫩、塞浦路斯等使馆密切协作，全力保护中国公民安全。我们已经安排两批次共215位中国公民分别搭乘轮船和包机从黎巴嫩安全撤离，其中包括3位香港居民和1位台湾同胞。当前离以局势仍然复杂严峻，中国驻黎巴嫩使馆仍在坚守，将继续指导协助少量留在当地的中国公民采取安全措施，保护自身安全。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8号称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总部指挥官苏海勒·侯赛因·侯赛尼。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号再度强硬表示将继续实施军事行动。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再次表示，以军的军事行动不能过早停止，只要敌人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和和平，以色列就会继续战斗。只要以色列相关人员仍被扣留在加沙，只要该国居民没有返回家园，以色列就将继续战斗。7号当天，哈马斯先后对以色列南部和中部地区发射多枚火箭弹，并发表声明称其绝不会放弃对以色列的抵抗，呼吁巴勒斯坦各地的民众升级一切形式的抵抗，呼吁国际社会在冲突一周年之际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侵略。黎巴嫩真主党在7号也发表声明，称巴勒斯坦人民完全有权采取一切手段进行抵抗，恢复其合法权利，并结束以色列的占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7号表示，美国政府不支持以结束以军对加沙军事行动为主的所谓单方面停火，只支持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人员交换协议。不过马修·米勒也强调，他认为除非以色列通过两国方案给予巴勒斯坦人自决权，否则即便以色列发动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其最终也不会完全安全。同一天，有以色列媒体披露称，此前连续数周未对外发布消息的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已经与卡塔尔方面恢复了联系，但其目前仍坚持在加沙停火和人员交换协议问题上的原有立场。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德国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国内新订单大幅下降等因素影响，德国8月工业新订单环比下降 5.8%。 鉴于工业需求仍然疲软，企业情绪指标持续消极，今年下半年德国工业经济明显复苏的可能性不大。
日本8号公布统计报告显示，8月日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均为逆差，但受益于巨额海外投资收益，当月经常项目顺差保持同比大增。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赵初南，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